上星期我讲过啊，最近我的感动是，因为教会的聘牧跟建堂两件大事情啊，我很有感动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建堂跟聘牧的过程当中，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将应该如何来应对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一边在准备，一边在就在读《使徒行传》第16章到第20章。这些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其实讲的呢，圣经本身讲的不是建堂，也不是聘牧的事情。圣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使徒保罗他的两次的宣教之旅，一次是他第二次宣教之旅，一次是第三次的宣教之旅。这些经文我越读越觉得对我们教会面临的挑战有非常大的启示，所以真是盼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然后仔细的思考，上一个星期，而且我特别是两次一起讲，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在我们的信仰的成长历程当中，我们最关键的是一个静和动的一个配合。我们往往犯的错误是静下来的时候就止步不前，动起来的时候就忘乎所以，实在是惹很多的麻烦，我想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特地这一次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就是说我们既要静又要动。上个星期讲的是静的事情，是说保罗在第一次在亚洲传道非常成功之后，在第二次传道的旅程当中，神不断地给他阻拦，让他在亚洲无法传道，他没有因此而焦躁不安，而是安静的遵循神的旨意，然后在亚洲的西边坐船去了希腊半岛，然后在马其顿，在希腊那边宣教。所以这是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当神给我们阻拦的时候，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相信神必定有功课叫我们要学，而且神的意志必定是跟我们的意志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是追随神而不是追随自己的意志。然后呢，上一次讲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注意到，然后这个静下来是什么事情呢？并不是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这样的，第一，保罗知道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命令是叫我们要传道，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保罗对神的那个方向是很清楚的，所以从亚洲到欧洲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圣灵对他有阻拦也有开路，所以的话圣灵还是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最后是因为他有同工的印证，所有的同工都合一愿意跟他一起去欧洲，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上次讲的是已经有一些对我们有一些挑战了，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的挑战是应该更大的，因为它更加不容易理解。所以呢，所以今天我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慢慢的讲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的内容和这个故事的后续，这样呢大家可以看到神的大手是如何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侍奉过程当中如何的带领。然后呢，第一个背景是大家能够看得出来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好不好，怎么样，关系一般呢还是关系很深？你的弟兄三年，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其实第一次经过以弗所是第二次宣教结束的时候，是使徒行传第18章记下来的第19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所以这是第二次宣教的结束，在结束之前他在以弗所停了一下讲道，然后呢当地的犹太人也阻挡他，所以他跟他辩论一段时间，所以周围的人想留他下来，但是他没有留，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呢，完了之后呢，第19章他马上就回来了。第19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讲道，共约有十二个人。所以保罗到了以弗所之后，第二次他还是回到那里，因为他心里还是对他们有负担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以圣灵为他们施洗，以圣灵为他们施洗。因为在那个时候因为圣经还没有全备，很多人还是不完全理解主耶稣的道，很多人只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不难的。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大家信主的时候，我问一句严厉的话，大家信主的时候是心里被感动，觉得耶稣爱我信主的，还是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信主的？自己就是罪人，因为这个知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只是觉得一点点的感动，然后一点点苦难来了，我们就会离开主耶稣，我们就会离开我们的信仰。所以啊 ，box， 对， yeah. 所以呢，是一个我们是罪人，然后主耶稣爱我们，然后主耶稣会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等待圣灵，然后圣灵就会常常的点醒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教会当中，一点一点当中不断的点醒我们，所以我们就才有可能来走我们成圣的道路。所以呢，保罗第一件事情是为他们施洗，然后完了呢，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下面有些细节我就不再往下读了。所以保罗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归回真道，因为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他们认为主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保罗就坚持跟他们辩论这些事情，跟他们一定要认识到主耶稣虽然他如此的卑微，虽然他看起来是失败了，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犹太人心目中想的那种骑着马白马王子过来拯救他们的，但是主耶稣确确实实就是旧约里面记载的弥赛亚。他又跟他们辩论这些事情，然后保罗的辩论是不是总是很成功呢？不是的，讲了三个月还是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但是呢他就不再跟他们争论了，他就移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跟他们接着讲，因为他的真理的传道和他的手行的奇事，所以很多人就因此而真正的认识了主耶稣。所以保罗的第二件事情是归正。哦，然后第三件事情行的那些奇事是见证，是保罗对神的见证。那些奇事不是做了来让人来哗众取宠，让人觉得他保罗很了不起的，而是让他们真的相信，可以从这些世上不可能的事情当中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所以保罗第三件事情是见证。然后保罗在那边传道的结果怎么样呢？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然后说有很多人把自己原来的那个新邪术的书全都烧掉了，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大家感觉保罗做的怎么样？兴奋不兴奋？做的不错吧，受圣灵的洗，然后在正道上可以归正，然后可以见证神的道，然后最后的话主的道大大兴旺，所以得以得胜。而且保罗在那里这里说的是两年之久，再加上前面一些时间，他在那里一共有三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深的。然后下面就不正常了， 可不可以回到第十六节？
谢谢。说乃保罗早已定义约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
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同学的微信，他说我下个月要去新加坡开会，请问那里有没有以前的同学，我们可以见个面。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说你经过一个地方，而且、不好意思，再麻烦你，可不可以弄到地图？
谢谢。
哎呀，个子太矮了，够不着，看能不能够。啊，要到了啊！在这里，你没有看到以弗所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地方，然后米尼都在这里。所以保罗并不是为了路程的原因避开以弗所，以弗所跟米尼都就相差一点点，所以他才可以差人去把以弗所长老叫过来。他的唯一的目的只是不要去以弗所的教会。他为什么既然爱那个教会，他为什么不去那个教会？大家知不知道？你想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我们很爱的弟兄姐妹出去了很久，然后回来了之后，今天早上回来了，然后我们在后面聊天，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妮妮等一会儿说哎呀，大家请大家安静坐下来的话，会不会比较困难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就会很热情，就会一直聊啊，一会儿就讲啊，这里因为而且我们也不会愿意跟大家说 Just shut up Come sit down，我们都不会这么说的。所以如果保罗真的是去了以弗所的教会，那里弟兄姐妹这么爱他的话，估计是张家长李家短，估计要聊很久很久。但是他不愿意单言，他心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他要在五旬节之前要赶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个事情呢也是有背景的，对，五旬节之前要赶到耶路撒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次我查经查得比较仔细，我就发现了，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埋了伏笔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就是说刚才念完了那些在以弗所的那些事情，说念完了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他急着去耶路撒冷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呀？要去罗马。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圣经里有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是称为一个护教的书，是罗马书。罗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你们知不知道？问一下，是在他去罗马之前写的还是去罗马之后写的？知不知道？之前写的。之前是什么时候呢？就在他离开了以弗所之后，他写了罗马书。他就表达了他去罗马的心志。在罗马书开头的时候，他写道，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不住地提到你们。他还没有去罗马，就已经爱那里面的爱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念你们，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们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你看到没有？罗马书的开头的时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在那里面，就是说保罗不断的受到的阻隔，但是他不断的愿意去罗马，不断的希望去罗马。他去罗马干嘛？旅游，看斗兽场，吃披萨。 No， 没有披萨，有没有啊？不知道。 Whatever， Anyway， 他去的是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而且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他爱罗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他还没有见过他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批目的时候，我们过程当中，我们当中有会问一些问题，我们想看一看那个我们将来的那个牧师是不是已经爱了我们。大家说是不是有没有圣经根据？因为我们是邻里相通的，这个事情我们邻里的相爱其实是不需要很，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你比如说江华姐妹，其实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很快我们就聊得很熟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不需要，我们不是世上的那种，就是说酒肉朋友，要吃上几顿饭之后才能够熟悉起来的。我们见了面，我们就是主里的一家人。That's how easy it is. 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拦阻，也不知道什么拦阻，但是他说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就 Spain 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所以现在有这个背景，你们就知道他为什么急着要去耶路撒冷。他是急着把事情做完，所以他可以了了一切在这边的愿望，他就可以放心的去罗马了。这里啊，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自己想的意思，他要从西班牙去罗马。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人，后来那个保罗是从西班牙去的罗马吗？根本不是。所以保罗其实也不知道神到底要怎么做，但是他要去罗马的心意是神的心意，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每一天很早之前就知道神的心意的，但是神总的心意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很多细节我们其实并不完全理解，但是那个并不要紧。所以呢，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保罗既想见以弗所人，既爱他们，又要越过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时间可以在以弗所耽误那几天。然后这个时间的事情大家放在脑子里面，等一会儿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大家看听到之后就会笑了，这个时间原来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已经是不太好理解了，下面一句话更不好理解。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二节写道：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的思路很不正常，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当时人在哪里啊？在希腊半岛。不好意思，麻烦你再倒图。Sorry， 当时他人是在希腊半岛的。他坐船去亚洲，再坐船一直到耶路撒冷。罗马在哪里啊？希腊在这里，罗马在这里，好不好？罗马在哪里啊？在这里，罗马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为什么不这样去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不往西就直接去罗马呢？然后有人可能说了 ，Well， 他是有事情的。他带了一袋子的钱要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我说如果尼利要去罗马的话，把钱给我就行了嘛，我帮他送到耶路撒冷不就可以了吗？你说是不是？他当时有两个非常好的同伙跟着他，有希拉有提摩太，很可靠的，交给我可能不放心，但交给希拉跟提摩太应该没问题，可以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是可以 delegate 的呀，你说是不是？ Why not？然后就说这么说吧，好吧，就去耶路撒冷浪费点时间，然后你就出来就可以去罗马，也蛮好的，对吧？如果说神说了你到了耶路撒冷，我就带你让你去西班牙，然后去那个去罗马，那就去呗。但是他说圣灵明明是提醒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有了捆锁之后你还能够去西班牙还能去罗马吗？那不是不能了吗？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从这一段经节，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人看为常理的事情，神不一定是这么想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有些想法是很直接明了的，不妨跟圣经再对比一下，很多时候跟神的那个过一过之后，原来是没有那么直接明了的。所以神的道路不是我们人能够看得懂的道路，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凭着信心走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安静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只有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听得见神的声音，不然的话都是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安静下来之后，然后知道神的意思之后，还是要动。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把这个静和动能够跟大家讲明，还是要走的。因为你不走的话，那你就不会遇到新的困难，你没有新的困难，你就不知道神到底要你干什么。然后再想，保罗还是不正常，那既然越过了以弗所，那你就走嘛。他把以弗所长老又叫过来了，你说保罗干什么这么矛盾呢？对吧？爱他们又不去，又叫他们来，叫他们来到底要干什么呢？我后来发现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他有一个牧者的心，因为他要跟他们讲临别的话，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这次一去就不会再回来，所以他不是说要跟他们喝一杯啊，聊一会儿 ，no， 他要把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托付给那几个长老，所以请教会的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十八节，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段话保罗是要用他的爱心来兼顾这些长老，兼顾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信的事情是悔改信耶稣基督，悔改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又说，然后他讲了他要去那个耶路撒冷被捆绑的事情之后，又提到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大家觉得这段临别的话讲的怎么样？会不会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临别的话？一般人就会讲祝福你啊，对吧？愿神帮助你们。保罗真的是，他以他的诚实，用真理来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因为圣经说过的，凡是教导的，神会加倍的、加倍的责罚。如果把人带错了的话。而且在这里面还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他说你们将有外患还有内忧，他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说现在如果有一个牧师过来把我们教会的六个执事叫到一起说这个话，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说，我想我盼望我们的执事想到的事情是说，希望那个人不是我，我也希望我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跌倒， 保罗这话是讲得很重，但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侍奉神，如果不是凭着神的旨意，就是凭着人的血气，这当中是没有模糊地带的。所以在教会做长子的要特别特别的警醒，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要抵挡骄傲，要抵挡属世的智慧，也要抵挡属世的怯懦。我们要真的是要按照神来走。今天早上查经也，我们那个主日也讲到，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感动，追随圣经的引领来带领这个教会。然后保罗就把教会交托给这些，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这是保罗教导他们成圣之道，成圣之道就是要劳苦，扶助软弱的人，然后总是要记住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保罗的所有的一切的不容易理解的行为，他都有他深刻的意义。他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去完耶路撒冷他就要去罗马，他知道被捆绑还是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然后在去耶路撒冷之前，他一定要兼顾在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这是他做牧师的本能，是他的职分。所以保罗不仅爱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也爱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而且这些爱是超过他肉体的爱的。因为说句老实话，有句话叫交成人皆成愿，所以你看他跟那些长老讲的这些话，如果是一般世上的话早就不理他了，是不是？哦，你说我会起来对庙神， Who are you? 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一点都不避讳，把这些话都讲出来。所以保罗是真心诚意的爱这些弟兄姐妹们，而这些爱不是他肉体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然后最后保罗祷告，把众人托付给神，在爱中永别。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与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爱，是这样的爱。请问大家一下，他们是永别了吗？是永别了吗？后来圣经啊，什么刘杰说什么刚才？是永别了，因为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后来就去了罗马，最后就死在罗马，确实再也没有回过以弗所。所以在从世人眼光来看的话，他们真的是永别了。但是我刚才问大家的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真的永别了吗？不一定，不一定。那些没有背弃真道的人在天上还会见到他，但是那些背弃真道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就不会真的不会再见保罗。然后关于这个追思礼拜的事情，有的人说在追思礼拜上我们不应该流泪，但是请问大家，我们在追思礼拜上可不可以流泪啊？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因为到底还是在这世上分开来了，我们美好的弟兄姐妹到底是先我们一步去了主那边，所以流泪是正常。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以弗所的长老，我也会哭，但是我哭的跟他们的目的不一样。下一次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哭，八月份的时候一样。因为保罗的话是很扎心的， You better cry。
然后后来最后怎么样呢？我要讲一点点，大家可能不容易看得清楚。我这次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保罗去罗马的整个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后半期，在他离开以弗所之后，我算了一下，他是主后第六年出生的，写那本书大概是五十六年或者五十七年的样子，所以当时他大概大约是应该是五十岁左右，五十到五十一岁。如果他当时直接去罗马呢，他就有不少时间可以侍奉神。但是他去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之后他被捕，大家知不知道？他被捕之后在耶路撒冷那边关了两年多的时间，然后到53岁多的时候才被押送罗马。然后因为当时他到了耶路撒冷， 从这么远要去罗马，没有去西班牙，西班牙应该是在这边，没有去西班牙，从这里从意大利这个下面南边上去，去了罗马，花了一年多时间，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 cruise， 所以比较慢一点，花了好久好久的时间。所以前前后后他一直到54岁才到了罗马，54岁到了罗马，四年的时间。然后四年的时间到了罗马之后，58岁就殉道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如果当时没有去耶路撒冷直接去罗马，他可以宣道8年，但是因为他去了罗马，最后在耶路撒冷折腾，然后在路上再折腾一趟，最后少了一半的时间。大家觉得保罗傻不傻？没有效率啊，做事没有效率啊，对吧？而且圣灵告诉你的，你就躲嘛，也不躲，怎么搞成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真的是要记住，我真是希望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神的意志真的是高于我们的意志。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必定要凭着神的信心，然后再有侍奉的热忱。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要效仿保罗？保罗他没有怨言，没有迟疑，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最后终于把福音带到了罗马。罗马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所以起码在保罗的那个年代，他已经把福音带到了地极。大家觉得是？你如果是保罗，是不会觉得很满意啊？神一定会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记住了，要先忠心再做事。然后现在回到我们教会的聘牧跟建堂的事情上，我们教会要不要聘牧建堂呢？要，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施工要做，如果我们能够聘牧，如果能够建堂的话，是应该是很有帮助。对，那有一次尼利弟兄告诉我，有一个教堂可能过一段有可能有机会，我更加睡了，我忍不住当天就去看了一眼，感觉甚好。但是我接受了刘青牧师的教训，没有在那里量地啊之类的，我就回来了。因为量了也是白量，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还是真的是很兴奋。然后这次聘牧的话，然后有一些候选人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也是很兴奋。而且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上个星期一晚上我们跟一个候选人谈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到圣灵的同在。所有的同工问了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我能够肯定这些问题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好的问题。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也许我们同工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所有的人肯定是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否则不会花这些时间然后问这些。其实有些问题就像保罗说话一样，那正常人是一般不敢问的，我们真的是很坦诚的就问了出来，把这些话都讲清楚了，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真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这些事情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会马上成就，或者认为马上成就之后我们教会就万事大吉了的话，那我们就对不起，大错特错了，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教会最根本的最后的根基，教会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一个堂或者一个牧师是不会根本性的忽然改变我们教会的光景的。而且我想到，你想，如果神要保罗去罗马，他不能马上就去吗？所以如果神马上要给我们一个牧师一个教堂，难道不可以给我们吗？所以如果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要相信，就如保罗一样，我们要相信神必定是有重要的功课叫我们要学。学习什么呢？学习什么呢？让我大胆的没有避讳的问弟兄姐妹们一些问题。请问大家，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不喜欢读圣经，或者喜欢用自己的眼光来读圣经，那我们要牧师之后有什么用呢？摆在面前的饭不吃，你说你要吃满汉全席， That's not going to help。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冷淡，不知道彼此的需要和挣扎，或者知道也不帮助，根本就没有神的爱，那请问大家，我们有一个教堂，有一个牧师，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有的教堂有个房子有什么用呢？房子有的是啊。或者如果我们每天闲散，只关心世界上的事情，对侍奉不温不火，那牧师来的能够带动我们吗？我当年在加州的那个教会，我走了几年之后，听说那个牧师得了抑郁症。他说，我就是想来牧师推，就在教会推动一年读经一遍，都没有人追随。能不抑郁吗？能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吗？所以如果我们的灵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一个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一个光景，来一个牧师肯定会被我们弄死掉的，神会找我们算账的。我就跟大家说这句老实话。对，如果有人问我，你说的是我吗？我的回答是 yes， 我说的就是你。然后在世上的做事情是很容易的，我再跟大家讲一句话。我发现在我们教会，一旦要做饭，要帮人一个简单的忙，有的是弟兄姐妹们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属灵的事情叫起来就难得多得多，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属灵的事情是上好的工作，哎，我不是说做饭不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做其实也是带着属灵的心去做的，我并不说那个事情不重要，但是有很多我们觉得困难的事情我们是要做的，因为那是上好的福分。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理解神的话语真的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世上有这么多愚蠢的想法，我们要放下来才能够理解神的话，真的是要 wrestle， 就像毛巾里的水，你不挤是出不来的，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神看为美的事情。如果我们对简单的做个饭可以，然后做个水的事情不可以的话，我们真的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脑子有毛病吧，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说这么说，我们去吃一个牛排大餐，然后边上有一些 spaghetti， 你在那里拼拼 spaghetti 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饭店叫 Texas de Brazil， 是巴西烧烤。说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们不停的把那种就是串好的烤肉一片片给你切下来。然后我的朋友跟我去，跟我说你要小心，你一进店门口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salad bar。里面还有 pasta， 还有鸡蛋，非常的美好。他说你要忍住，不要吃那个，等着肉来啊！他是我的真朋友，所以我也是大家的真朋友。所以如果有简单的侍奉，你可以让灵命弱小的弟兄姐妹们先做；如果有难做的属灵的事情，我愿弟兄姐妹们能够说让我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肯定是不行的，肯定做不了，但是因为你愿意，神就会把力量加在你们身上，你就会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你就会更加多的享受神的同在，这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傻了，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搞成一个世上的组织一样，做事情 有人动，然后属灵的事情没有人关心。 所以我真是盼望我们教会要行动起来，先是安静下来，想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每一个人都要想，教会也要想，作为一个整体也要想，然后就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很简单，我们真的就是要关心神的话语。我当年在俄勒冈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潘牧师跟我说：“宋辉啊，你早上起来读经吗？”我说：“哦，我太忙了，我要写 grant， 我们研究工作很难的。”他说：“我要，你还是应该读经的，因为你如果不读经，你每天就会过得乱七八糟的，你浪费无数的时间，产生很多的麻烦。”大家猜猜我听了没有？现在是听了，谢谢。我当然没有听了，我多聪明啊，我干嘛要听他的？而且圣经我觉得我蛮熟的，我不用读 ，It's OK。我当时这样想的时候，我圣经其实只读过一遍，就觉得圣经很了不起了，然后每天就装啊装。现在你猜猜我都早上起来读不读经？读啊，我受够了，我受够自己了，我已经受够了。而且每天晚上我们也可以读经，可以把一天的负担都放下来交给神。我保证你睡得很香，你实在睡不着读民数记，读一会儿就睡着了。然后还要鼓励大家来参加主日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读经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自己的想法来读圣经，对不起，你们是读不懂的，我也读不懂，凭着自己的意思读不懂神的话，因为我们是从下往上看，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前几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学生跑来跟我说，他要选博士后的导师，然后拿了一张很大的纸，上面有好几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格，里面有无数的项，然后呢上面是三个可能性的导师的名字，然后下面什么62分75分之类，打了好多分数。我跟他说，我们能不能不看这张纸来谈这件事情？他说：“你要帮助我，你就要看我这张纸。”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我帮助，你就得把这张纸给扔了，因为擦练的很多的东西都是毫不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是不能预期的事情。你凭什么给这个老师打九分，给那个老师打八分啊？都是你主观的想法，你懂什么？是不是这样的？说句老实话，任何的一个老师都是足够的来教你的。”You don't need to know that， 对不对？别的问题，也许你找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啊，这个他的兴趣跟我的兴趣相差太远，或者能力相差太远。你比如说我选课题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我当时可以选做果蝇，也可以选做老鼠，最后我做老鼠不做果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果蝇太小了，我是瞎子，我看不见，我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是这种很重要的时候。我当然说属神的时候，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但是很多时候，重要的决定是要从上往下看的。如果我们真要神教我们的话，我们要不要用自己？哦，对了，再冒犯大家一句，很多人觉得我对圣经很熟。我跟他说，你根本就不熟，你是用属实的眼光在看，你看了也是浪费时间， It's useless。 The more you read, the worse you become， 因为你觉得你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以很浅显的世上的眼光在看神的话。我这是劝弟兄姐妹们，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赶快跪下来才能看神的话，否则纯粹是浪费时间。然后还跟大家讲句直白的话，你们自己看是没有希望的来上主日学，因为没有一个系统的观念，你看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地方把你的知识给放进去，就像摘苹果没有一个篮子一样。大家听没有听过狗熊在包米的故事？你摘一个放在夹子窝下面，然后再摘一个，然后放在最后你有几个苞米啊？就夹子窝下面的一个掉了一地。所以主日学的目的就是说，特别是思维比较散乱的弟兄姐妹们来了之后安静的听，让神给你一个 basket， 让你真正的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在面临事情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神到底在跟你说什么。这些是现在已经有的，不用拼命就有的，不用见量就有的。如果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的话，你说你要拼命见量干什么呢？
然后再说祷告会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合一的祷告有多么的重要？我再冒犯大家，既然是教会的会员不来教会的祷告会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哦，我不是骂你们，我是骂自己。我在俄勒冈从来没有去过祷告会，我觉得都是一些属灵长者的那些稀奇文。No， 是非常朴实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参加的事情。而且现在网上也有，你有什么借口不参加祷告会呢？你真有这么忙吗？而且我们真的很感谢中牧师来的时候彻底改变了我们教祷告会的习惯。我们祷告都习惯开清单，求神保守这个，求神保守那个，崇高也蛮崇高的，有的时候 还求神保守天下太平啊，不要打仗啊之类的，还是蛮崇。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中牧师来之后就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前两项应该是赞美，感恩是第三项，感恩是第三项，第一是赞美，第二是悔改，第三是感恩，第四是诉求，是四样，代求说错了。第一是赞美，赞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He is， 因为神说 I am， 就神是什么样 ？Just talk about God。为什么不感恩呢？因为感恩是说神在我们身上行的事情，我们感恩，那已经太后面了。感恩是第三件事情，代求第四件事情。然后赞美之后其实是要悔改的，因为我们每天做这么多坏事情，难道不要悔改吗？而且作为个人要悔改，作为教会也要悔改。我们教会只要不合一，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难道合一了吗？我们当然没有悔改，所以我们应该有无数的事情可以悔改啊。然后朱牧师也让我们从站着坐着祷告到跪下祷告。哎，大家要不要看看朱牧师和刘牧师两个白发苍苍的牧师跪在地上的样子？如果愿意的话来参加祷告会，我们一起跪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更好的理解神的心意。然后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但是最后再跟大家讲一句有趣的事情，大家说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等我们准备好了再批某见他，好吧？凡是 有小孩的人都知道，你从来没有准备好可以生小孩的时候，你只有生完之后再慢慢的学，所以都是边来边学的。所以我们既是要静下来来认识神，来追随神，但是我们也要动起来。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聘牧和见堂不是说着玩玩的，虽然不一定马上成功，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聘牧的会议，每一次见堂的这个会议都有它的意义的。我起码在这个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经历了三次经历神，一次是与牧师的那次那个见面会，第二次同工的讨论会，第三次跟聘牧会主席严弟兄的电话的交流，我三次经历神，是很美好的事情。牧师能不能聘到我不知道，起码我相信我们都长了。我也愿意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兴趣的可以来问我们这些事情是怎么发展，然后我们可以原原本本跟你们解释，这有的事情一句话讲不清楚，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情。但是我今天还想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在圣经里面的牧师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的牧师的那个样子跟圣经里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要归正。所以保罗当时是他是一个是一个移动牧师，是一个 mobile pastor， 他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教会，让大家，而且建立教会不是把一堆人建在一起，而是把真正信主的人归在一起，先归正建立教会，然后从当地选出多个属灵的长老，大家听清楚了，多个属灵的长老，从来不是一个人。哎，大家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啊？大家能不能觉得有一个属灵的人能够真的是完完全全理解神的心意啊？不可能的，所以是多个长老，然后彼此扶持，彼此监督，一同成长。然后呢，保罗还有一个习惯，他常常回来兼顾教会。就像这次保罗虽然不能去以弗所的教会，还是特地把他们叫来再兼顾他们一次，要纠正错误，归回正道。然后大家就要问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教会都是一位牧师呢？我要，这是一个好事情产生了一个坏事情。当时有一个人应该是叫 Finley， 他是非常热衷于就是在美国要复兴教会。在英国的复兴的时候呢，我记得当时是以悔改的道，所以英国的复兴当时是应该叫 John Wesley， 他们是做的，当时英国真的是复兴非常的好。
但是美国复兴的时候，美国有美国的特点，美国比较商业化，所以人的智慧跟这个复兴的过程就掺杂在一起。当时他们准备了很多非常好的讲道，非常感人的讲道，然后在而且知道在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让大家上来，那叫什么来着，叫啊，在布道大会里叫他上来，那个有个名词叫什么来着，宣召，宣召，然后一宣召就上来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所以这样的话美国的教会就如同熊熊烈火一般就在美国建立起来了。有这么多教会之后的话，牧师够不够用啊？不够用，所以就教会就从多个领袖变成单一牧师制了，因为人实在是不够用。也跟大家说句老实话，像这样就是说你安排好了，一感动就信主的，我们要担心。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中心弟兄在这里做布道大会，然后没有人信主，然后中心大哥说 That's fine， 就是这样。就像朱牧师在匈牙利宣道的时候，经常也问他说你们这里有几个人信主了，
零，
交上去。有几个人信主了，
零，
交上去。进信会有个坏习惯，喜欢数人，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数人的后果？因为如果还没有准备好了你就让人早产的话是有害的，所以大量的早产儿，然后大量的早产牧师，就造成了目前在美国一般教会的光景。我不愿意大家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想跟大家知道是这样一回事情。在圣经里面是当地的教会出来的长老真的是理解教会的事情，然后彼此监督，是这样来管理每一个教会，并不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我确实见到了归正的教会，因为我在俄勒冈的时候，那位潘牧师就在教会里有三位长老，一个是会做饭的长老，一个是会讲笑话的长老，一个是很啰嗦的长老，有三个长老，我不讲他们名，很可爱的三个长老在教会里面就是一起带领，然后牧师慢慢就退休了，然后这个三个长老就带着教会慢慢的往前走，最近就建堂成功了。然后建堂的时候神就来找我了，顺便跟他讲讲，神跟我说你当年在俄勒冈的时候没有十一奉献，神就把我欠他的钱要回去了。所以神真的是很，我觉得神真的很有恩典，神现在找我要总比我见他面的时候跟我提起这件事情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没有十一奉献的话，我现在代表神就提醒大家一下，神会找你，神会找你要的，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是更糟的是神不会找你要的，那你麻烦就大了，因为这是基本的，基本。而且如果教会吵着要建堂，要拼木，然后大家就不奉献的话，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吧？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下，不管是属灵的事情还是实际的事情，请大家要记得十一奉献。所以今天我已经讲完了，就是关于这个静跟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是既要静又要动，而不是说是一个隔离的一个过程。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属世的一切放下来，真正来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动起来的时候就要义无反顾。所以我今天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四节来和弟兄姐妹们彼此共勉。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益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益，乃是有信基督的益，就是因信神而来的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愿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钉死属世的热心和智慧， 我们凭着世人看为愚拙的福音，让我们一起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主，存着信心来一步一步走前面成圣的道路。